你吃饱了他还见，你吃饱了还见，吃的你个个都长肚，第二天都不饿。这一种理呢，就要是我给人添菜的时候，我看着他说不要，你再尝再加一点吧，他说还不要，那我就不加，因为我当他是真的。你要太客气你就吃亏，你下一次你就要吧，你老谦虚谁知道啊可是你说不要，我老给你弄，不是把你害了，你不吃到了不是糟践了吗？那个菜你看姐田里头弄回来，拿钱买了，再拿锅炒出，师傅再弄完了，完了一倒当拉撒，这也不对啊。我们就想这个佛教是讲真实不虚，物使内外一如，原形如一，内外如一，就是内心和外形和说地和做地呢差不多相配合，方能渐渐有相应分。哎，如果你嘴说的话和你行的事呢和你心里差不多，不能说差一点不差呢，不差大离格呢，那就是它有相应，就是才对。立根的人修这种如幻如化的观法呀，便能证无生人。如果根性立，就是说他智慧高明的这种人，聪明的人，修这种观法修得好的话，就可以证无生法人。无生法人，无生人就是说观一切法无生，当下不生不灭，本来世界上是有生有灭的，他能观到那个本体上去，不生不灭的本体。这个实称观法任运具足。我们现在是讲这个头一个叫做观境，十种呢现在是第一种啊。如果是立根的人不需要修十种，修头一个就可以了。观这一个他立根呢，他的根性力呢就能证到无生人那个境界。那么那个十乘观法任运具足了，你在其他就到了你迎刃而解了，不修已经有都有了，这叫十乘观法任运，不要造作都有了，都去做。那下边为什么都有了，有这一个观法就成了，那不需要那么多了。下边是为这个钝根，那这个钝根性的人呢，就是说智慧没那么高的，那人跟人不一样，有的你这样可以，我这样不成啊，还怎么办呢？不能就证无生人呢，证不到那种境界啊，那就还需要修下面真正发心等等这些的下边的这观法。真观法第二种叫做真正发心了，真正发心下边有解释，不假叫做真，不邪叫做正，也不假也不邪。那么通教是三乘共行的，现在讲的通教的这种实乘观法呀，它有四个实乘观法，比如说藏教实乘观法、通教实乘观法、别教实乘观法、原教实乘观法，现在是讲的第二种的实乘观法。现在在通教里头是大乘的出门，佛教有大乘小乘啊，出门大乘出门的时候是三乘共行的啊，通小乘大乘大家都可以行得通的叫做通行共行，小乘中乘大乘叫做三乘。这三乘人好像比如什么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都可以行，你都要认字啊，你做浅的文章做深的文章，一二三四五你谁也要用。你看小学生先学一二三四五吧，你到了博士你还离不开一二三四五啊，哪个书上没有那么本呢，对不对？它还是通行的了，看看你用的哪不一样。佛法就是这样，可深可浅，见仁见智，都是不一样。所以不言发菩提心，但言真正发心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。因为他还没有谈到菩提心成佛的心，就说你发的心要真要正已经是不容易了，真能观生死涅槃犹如幻化，这前面讲过了，生死也幻化，涅槃也幻化， 既不贪着，亦不执志，不贪着生死，也不执志，执着那个涅槃，不求名闻利养，世间上的名闻利养，穷打贫穷啊，达贵呀、啊，吉呀、啊，凶啊，生啊，死啊，啊，都不能心动其心，就是不仰慕，不被这些个也动心了，不能动他心，这样方可以算做真正。这才叫真正，就是说你真正是发心了，你要被那些个动摇了啊，那你也不真，你也不正，你动摇了嘛，你正不住了呀，不能安不住你的自己的心了。那个二祖不见了达摩祖是要求安心吗？请达摩祖师给安心，他就是心动摇了，动摇自己不能安，要请达摩祖师给安。达摩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就给你安，他拿不出来，他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，这一下子开悟了。但是他要用了很多年功啊，二祖叫了，没有见达摩祖师以前就在山里头打坐八年了，不然的话一见达摩祖师那一句话就开悟了也不可能的。就是讲那个火候啊，这个文章啊左写一篇打稿的扯了，右打一篇稿的扯了，扯到最后那个不扯的，那就扯了多少最剩的后剩的那个不扯的。我们应当自己这个勘验呢、发心小佛真不真呢，正不正呢，既然说是真正小佛，为什么在暗室无人之地心念隐微之中自欺其良知呢？这些个意思呢，这就是在教义以外那个法师啊警惕我们，怕我们想不到，替我们想出来的，在没有人的地方那个心里头就是自己知道能不能还有这个良知，要就是说真正发心能不能，这就是孔夫子说的慎其独也，慎独不容。既然说是真正小佛、这不是这下边自欺良知，为什么对于些微的得失便不能放下，就是有一点得失就放不下呢？佛教有两句话呀，四个字，就这四个字就够用了，在禅堂里头啊讲开示，有的时候不要讲多，正在你坐的时候很静的时候，那个领导的人说一句，很多人在那坐着，就说放下，你听听，你用这两个字看看自己，我在这坐着干什么，我是不是东想西想在那放不下，在那坐着的时候身体在那坐着，那个心里都跑到天边上去了，那就让你放下，这一下子就天边回来了，就管这么大事吧。这一个方面看着那些睡觉的人坐那儿啊都是垂头提不起来了，提起，这一下子陈大姐，你再不然相反就来了，相反来了，嘴说不成就手来了，那就提起了，这全是告上修行的方法了。我们没有到那个境界，你不知道它有用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非常有时候提醒你的心里，好像那个闪电要下雨，以前打了一个，哗，打一个闪，照着你的心里头去的呀，这不是假的。 可见这真是发心的不真和不正啊，这就是说一点得失放不下，那还谈得发心吗？若在这里放过，即使再学多些佛法，尽管熟读三藏十二部，就是说你要在这个为得失放不下这块，你要把这一念心你都不把它制服住，放过它，你再学很多佛法用不上。三藏十二部，三藏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十二部就是包括三藏，这十二部不是这一部那一部的，它分类的好多，分就是分十二类叫做十二部，不是说一部经叫做一部。哎，这个成常住腹，就说你满这个腹中都饱满了，你满腹的文章了，就是说还是归于无用，用不上。就是什么药方子你都懂啊，你有了病的时候不知道吃哪一副药，用不上。这里的真正发心有三种人，下边声闻缘觉这两种，第一声闻，第二缘觉。缘觉声闻是小乘人，缘觉是中乘的人，智脱苦轮的，他们的志向在脱离苦海轮回。哎，在通教里头直观无生死地，无生死真谛里，也就是说无生就是观这个四真谛呀，苦集灭道，无生在前边讲过了，下面还有，各位看苦无逼迫相，苦集灭道吗？这四真谛呀，在苦的时候你怎么苦法呢？谁逼迫你了呢？找不着逼迫我的，那我也找不着我这个苦啊。即无和合相，我这些烦恼啊是因缘所生的，怎么样和合的呢？没有和合相。道不二相，我这修行刚才说能观的智，心识所观的境界，这两种相也没有。道不二相，没有两个相的。灭无生相，你有生才有灭呀，你没有生怎么灭法呢？这样断见思惑，见惑就是在思想上你的看法的不同，那种迷惑分别这个分别那个，思惑就是在你的烦恼上贪嗔痴啊种种的，见了什么就没法解脱，打不过去，这叫思惑。这两种的毛病包括人的所有的这个烦恼，这是三种人。第二，这两种呢是一个样子。下边第三种是菩萨，菩萨体达诸法犹如幻化，体达就是他能够体悟了达到一切的法，一切世间上这些宇宙万有都是如幻如化的，一无生死地。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四谛道理，苦集灭道是无生四谛。发四弘誓愿，发四种大愿，四种大愿就是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世界上众生多得很呐，我就要发愿去度他们。第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有多少烦恼他人也有多少烦恼我都要断。第三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佛法无边啊，我小点是点我都要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成佛是最高最难，但是我要发愿，我要成。这四种大愿，这四种大愿没有一点秘密，跟谁都可以讲的大愿，佛教没有秘密。虽知涅槃如幻如化，涅槃如幻化呀，而能任运以大慈心以众生以三乘涅槃之乐，虽知生死如空化，而能任运以大悲心拔众生分断生死之苦。这是说知道涅槃如幻化，知道生死如空化啊，涅槃如幻化，空化也是幻化嘛。知道涅槃如幻化，你就任运 可是幻化是幻化呀，还得做去呀，不能说幻化就算了，不做不做，那幻化就变成真实的了，没有了，涅槃没有了。你这个大慈心呢，慈和悲不一样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慈和悲，慈你这个大慈心呢，给予众生三乘涅槃之乐，声闻缘觉菩萨各有各的涅槃，各有各的乐的境界，解脱境界，哎，要帮助他们，给他们这个乐。虽知生死如空花呢，我们这个人的生死就好像空中花，空中没有花了，就是如空花一样。而能任意运以大悲心，以这个大悲，悲能拔苦，好像观世音菩萨叫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就是以拔苦那边多，这叫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这大悲心拔众生的分段生死苦。怎么叫分段生死苦呢？分是一份子，段是一段落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是我这一份子，我活多少一百岁，比如说就这一段落，从一岁开始到最后死为止，这一分段生死，这叫一份一段落。这个生一生一死中间经过多少的苦呢？哎，以大悲心要去拔众生的苦，那些中间的那个些个的灾难呐、病苦不算，那 就多了。谁能这样啊？以众生的乐拔众生的苦，而知一切法如镜中的像，水中的月。我并不是说当他是真实的，我给他的乐，我拔他的苦。完了就算了，不要说哎呀，我你欠我的恩呐、啊，我救过你的命啊，我给你过好处了，那你要，那你他要不报答你，你不是苦了？哎，你欠我什么？我欠你什么恩呢？你救过我，谁让你救我的、这个？你更生气，到那时候那不是白搭？就算了，救人救完了，不要提那些事儿。如镜中像，如水中月，都是红，如幻如化吗？非有而有，是有即非有。既不知止，亦不止息，不知道他不停止那儿啊，不知道他，但是我不是不做，我尽量做好事，我不值得我做好事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做好事写无名氏的就是这一种，但是他要做，他写无名氏，就是这些意思了。今天就83页啊。83页啊，第四行啊，因为现在是讲通教的这个实乘观法，通教啊，它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观生死涅槃都是如幻如化，观生死如幻如化呢，便不会贪着生死和逃避生死。不贪着生死和不逃避生死这是有什么不同？他这说知道生死如幻化，便不会贪着生死或逃避生死。贪着生死和逃避生死不一样，凡夫六道是贪着生死，以生死为快乐，怎么样苦还想在这世间舍不得死，还想贪着，叫贪着生死。逃避生死是二乘圣人俄罗汉，要想修远离世间，超出世间了，不愿意在世间，叫逃避生死，这是小乘逃避生死。现在人家说我们小伙是逃避消极，其实连那个还不够啊，这是讲认真来讲。要讲说照着佛教道理大乘佛法来讲呢，那学佛法是积极呀，要自救救他呀，哎，不过做得到做不到，他道理有的是大菩萨了，还是有人做呀，不是完全没有了。第二点我们记住，逃避和贪着不同的。好了，知涅槃如幻化，便不会被舍涅槃和智着涅槃。被舍涅槃，智着涅槃。被舍涅槃呢， 也就是不求涅槃一种。至着涅槃，就是得到涅槃了，不敢来这世间，贪着涅槃了，停在那儿了，涅槃，住在天空涅槃上，非舍涅槃呢，也可以说是凡夫，违背涅槃，不肯去求涅槃。这就是说，贪着生死，被舍涅槃，逃避生死，至着涅槃的人呢，都不能观如幻如化。观到如幻如化的人，就没有这两种毛病了。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起码是个大乘初步的人，不是凡夫，不是小乘。好。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问题，我们把它研究清楚，研究清楚。今天我们讲，各位看84页倒数第三行第三善巧安心止观了。第三善巧安心止观，凡夫的心所以不能深入佛海，便是为了昏沉和散乱的障碍，因此必须修止观来对治。只是止息妄念妄，这个妄念止息散乱的毛病就没有了。观是观照诸法，诸法明显，昏沉的毛病也就没有了。这现在是说要善巧安心止观。我们这个心呢，凡夫的心没有修，都谈不到你心安不安，安定不安定，心里头啊都是乱乱糟糟的。要修，要想办法要安心，一定要修止观。但是修止观呢，还得会修，不会修，修得善巧不善巧，就是你会运用不会运用这个方法。会运用就是善巧了，不会运用就不善巧了。那个凡夫的心呢，这下边说我们不能深入这个佛海，佛的境界，佛法好像大海似的，无边无涯，不能深入。我们要深入到这佛海里头啊，这个佛法的大海里头，就不想出来了，也出不来了。出不来并不是说淹死里头，这个没有边界的，所以也就不想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海边上，望洋生叹呢，好像这个佛法这么深呢，怎么样小法呢？小喽，在这个世间上好像做人都不实用，就种种的问题，所以说不能深入佛海，就是对于佛法不能深入。这是在现在讲这个安心止观呢，不是说在道理上不能深入佛海了，是在修行上。现在因为讲止观，安心止观吗，在修行上不能深入佛海。你比如说啊，在研究方面不能深入佛海，文字深我不懂，看了好像太难了，也看不进去，那就不能深入那个道理了。这还在了解，你在修行方面呢，那个不能深入佛海呢，这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昏沉和散乱，要想从里面从心里体悟佛法，有一种的感受，有一种的领悟，那你在坐这时候用功，不能昏沉不能散乱， 那腿子痛也得克服。头一步不要说没有时间做了，就是有时间做，你腿子痛克服不了啊，就是一个表面的障碍。哎，腿子坐的不痛了，坐那很舒服了，不是睡觉就是打妄想，吃饱了喝少喝足了。我们打禅做禅会不是也吃，要吃饭的时候吃饭，到喝水的时候喝水，这里头也不太热。哎，坐那儿他不是打妄想就是睡觉了，这样呢就不成了，这样不能深入佛海呀，跑不到佛法里头去，就这样都不容易呀。啊，你叫你吃了饭喝饱了水，你在这儿睡，在这儿打妄想，还有很多人不爱干，那你看怎么入佛海呢？就这都不成啊，都不干的。所以佛法不是说不能入，是也要有开头啊，也要发心的。就是说他这个你不用说昏沉散乱不能入佛海了，连世间海也进不去啊。你要读大学，老师讲课写文章出题目，你在那睡觉能写出来？你在那打妄想你能听到他讲什么吗？也是不成的了，一个道理。所以用功跟那似的，要集中精神，要专一，因此必须要修，必须修这个止观来对治，一个止一个观来对治那两种毛病。说止是止息妄念，什么叫止，什么叫观呢？主要的止的意思，观的意思，在这用字在字眼上解释了，字眼上解释其实里边就有道理了。止是止息妄念，我们这个心里头这个妄是虚妄念头，我们这个心里的这个念头一个一个的都是虚妄的东西，哎，都是好像水上的泡。真正清净的心呐，好像一片汪洋，澄清大海。但是在里头啊，老起这个水泡，就是因为有风、风浪，那些个都是虚妄的，不是原来的水的那个本体了。就是变了样了。那我们这一天的这些妄念，妄念就是散乱，要止息了呢，那散乱毛病就没有。这就是要修止，主要的修止怎么修法，管什么用。现在我感觉呢，止和观这两种呢，我老提倡止，当然不能没有观了。我想这个止很比观还要重要，在般若讲是智慧要观重要，但是现在人呢太忙了，在美国不管美国现在到处都是一样，太忙了，一天24小时除了休息就忙得不得了啊。你在忙的时候哪个人不用脑筋呢，不分别呀。所以应该多修止，把这个心呢定一下，太浮了，他不容易定呢，这个心就不安了。现在说下面这个修，说止说完了，再修观。观是观照，观照什么呢？观照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就是外面所有的，都包括了自己的身心，外头的世界宇宙，包括一切法，宇宙万有，一切事物。诸法显明了，就关照它明明了了，样样清楚，昏沉的毛病也就没有了。但是修观的时候和修止啊，我讲完这一条再跟大家说一下。说通教的止观是如幻如化的止观啊，如空如幻的止观。如空，因为通教 是修这个，修什么空啊？当体即空，叫体法真空。观一切法当体就是真空，叫如空。也观它如幻，你说空不能说没有啊，有是有，是幻化的有，不是实在的有，不知道它，叫如空如幻。用这个如空如幻的止观呢，来对治这如空如幻的昏散。 昏散也是如昏 如幻如空如幻呢、啊、因为刚才说的一切法都是一个样了吗？那昏散也包裹了，哎，就是以幻对幻，这样以幻药治幻病了。病是幻化的，药也是幻化的，可是有了幻化的病就不能不吃幻化的药，以幻化的药来治幻化的病，把幻化的病治好了，幻化的药也就不要了，这叫，那就到最后昏沉散乱，就是昏散，于是就能发起如空如幻的智慧。哎，那些个毛病都去了，那智慧就显出来了，有了智慧呢，就破除如空如幻的烦恼，烦恼本空，如幻如化。这地方我们就这个止观很重要，我们稍微讲两句啊。什么样人要修止，什么样人修观，最好止观双修了。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说，你感觉你散念多，烦恼多，妄想多，你就多修止。你感觉呢，你坐那儿也昏沉呐、啊，也提不起来啦，看什么也是没有兴趣了，那你要修观，就这么简单、嗯、要修观。他这个佛法呢，就是调节人心的，哎，就适用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上，哎，调和我们的心，哎，不散乱，不昏沉，就是没有烦恼，平静，平静了，心要平静了呢，心就安了。哎，用这个止和观的方法来，哎，调这个心。如果你调得好了，止观同时，止中有观，观中有止。你止的时候没有妄想了，你可没有睡觉啊。那里头心里头清清楚楚的，那里头就有了观了。在观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分明，你可不是分别这个那个，不是打妄想，那也就有了止了，一面清净心，好像一面镜子是一样。说，哎，在那个古那个佛经那个古来注解上讲，我们以前听老法师讲，我到后来怎么也不懂，到现在其实很好懂，就那时候就不懂。他说，哎，古镜当台，湖来现湖，汉来就现汉呢。那时候不懂啊，因为我没读多少书嘛，不懂。其实意思呢，就是那一面镜子湖汉，就是什么来就现什么，湖人汉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来就现什么，但是镜子是镜子面是不动，那就是止。但是什么来就现什么，那个就是观，观中有止，止中有观，就是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定慧双修了，就叫做，也就是止观双修。对，这一点我们要常用，它这个东西要用。你比如说一面镜子有了尘了，有了尘了，讲的时候，哎，搁点什么409一擦不就下去了吗？但是你得擦呀，法子是有了，容易了，就是不擦不成。擦了一下子，因为昏沉，那个沉太久了，擦一下不干净，擦两下不，第三下就不擦了，麻烦，那就又完了。再会儿那灰尘上去更难看。就是擦了还要擦，擦了还要擦，要耐着烦，哎，不要着急，要有恒心，哎，这个熏陶自己。我们看那些个有学问、有修养的人呢，他不是一天得来的了，他时时要小心，哎，研究，自己修养，到最后他成了自然了。嗯，好了。那个有一个人呢，他说这个
佛法什么都懂，到最后呢他一动就发脾气，人家说你这个什么都懂就是用不上啊，他就是说要想办法呢就要用，不然的话呢他不得受用呢，就是说知道药方子没有吃药，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都知道，没有吃。好了，第四是破法片，所破的是见思惑，能破的是智慧，以如空如幻的智慧来破如空如幻的见思惑，虽能破所破都如空如幻，然亦非无能破所破。这现在就是破法片，就是普遍的要破这些个，破什么法呢？就是说见思惑，前边讲的见思而惑呀，知见上的这个障碍，在这个世间这些个情感上啊，这些个世间上五欲六尘的种种的障碍了。但是你能破，你得有智慧，要以如空如幻的智慧来破这些个，或也是如幻如空如幻。虽然说他说能破的所破的啊，能破的是智慧，所破的是见思惑，都是如空如幻呢，可不能说没有能破所破。能所你说虽然说都是如幻如空，但是能所宛然，能破所破还是清清楚楚，可是虽然清清楚楚呢，都是如空如幻。这就是说境界也是如幻，心也是如幻，但是心境还是分明的。若到见思烦恼如幻如化，有即非有，破除它做什么？如果说若到见思烦恼如幻如化，就是如果你说这个道，就是说你说的见的烦恼思的烦恼都是如幻如化，有就是没有嘛，那不是如幻如化吗？那破它干什么呢？不破也是一样啊。那智慧也是如幻如化，有即非有，还有什么东西呢来破见思惑呢？如果这样讲的话呢，假如有这种人讲，不用说假如了，我都听过呀，有这种人的。你有些人比如说酒肉穿肠过，是佛在心中坐，有这种人说话我都听过呀。你比如说酒肉穿肠过，那青菜豆腐也穿肠过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你要穿肠过嘛，都是啊，你就吃青菜豆腐，何必酒肉穿肠过呢？这有分别了吗？说是穿肠过，我在心中做了，说是说了，那意就是说这风凉话做不到。所以在事实上还是要做到，对吧？所以说不知道如幻如化并不是没有，譬如善幻这个善幻人所变的东西了，那个幻术人会变的东西，却有此物，这实在是有啊，给你看到啊。这个蜃楼海市，那个字念蜃啊，蜃楼海市，海市蜃楼，也真有所见呢。虽然说是你到那儿抓不住它，可是有那个东西给你看着。那海里头不是以前说过登报纸了，那个叫钱达婆城啊，佛经里头就是这个东西。在海里头看到一道一个楼阁。那智慧烦恼呢，这都是如幻如化，而幻化的智慧不可不生啊。智慧是幻化，可是还是要有，生出来智慧好。幻化的烦恼不可不破，烦恼虽然是幻化呢，可是不没有它好，还是要破了它好。你有了还真不成啊。这就是说都是幻化还是道常。 要该怎么怎么，比如说好打坐的人，不相信念佛的人，比如说啊，他喜欢开悟，他说你念佛不是妄想吗？不是也是打闲岔吗？念佛打闲岔，那看什么人说呀？那你比如说你打坐没有念佛，你开悟，你是不是念念能够照顾到那一念心没有妄想呢？那如果那样子的话，一念都没有妄想，完全清净的，可以说你不用念佛。如果不然的话，你坐那儿一会儿昏沉一会儿妄想，就求开悟，人家念两句佛，你说也是妄想，那就是就不对了。对不对啊？那还念佛好过打妄想，是不是这样？第五是通塞，要认识的通塞。四谛中的苦集二谛，十二因缘中的流转门，和偏贪破戒嗔恚懈怠散念愚痴，就是塞。通和塞，现在先讲塞。四谛中苦谛和集谛，这是世间的因果了。苦是果，集是因。十二因缘里头，无名言行行缘师乃至生缘老死，这是人生的一个经过，受生死的一个生死流转，那个也是塞。塞就是不通，通不出去，出世间了，在这个世间上就是出不去门了，不能解脱。那么下边这个兼贪破戒这六种，这是说六度的反面。我看兼贪的反面就是布施嘛，破戒的反面就是持戒，嗔恚的反面是忍辱，懈怠的反面是精进，散念的反面是禅定，愚痴的反面是智慧，这叫六弊，也叫六这个塞度了。这六种塞度你不能修行六度法门，这是塞，要认识是通塞呀，这个要了解自己，我的心里头现在我是属有哪个毛病，要通，要把它通了。好了，再说通四谛中的道灭二谛，这是出世间的因果了，修道得灭谛涅槃，那就是通了，道是因，涅槃是果呀。那么十二因缘里头的环灭门，环灭门就是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一灭就一切灭，那就不受生死流转了。好像心经上说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那就是环灭，没有这个环灭门。那么六度里头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是通。布施对治前边的兼贪，持戒对治前边的破戒，忍辱对治前边的嗔恚，精进对治懈怠，禅定对治散乱，智慧对治愚痴，这叫六度治六弊，这个名字叫做六度是药，六弊是病，这就通了。这佛法是对着我们的毛病的了。通是如幻如化，塞也是如幻如化。现在说这是大乘佛法了，这个通教开始。如果藏教不是这样讲，用如幻如化的通来通如幻如化的塞。也可以说就是用那个如幻如化的药来治这个如幻如化的病，这个意思。令无塞不通，这样呢就无塞不通了，完全都通了，没有塞了。在这些地方呢，要明辨不昧，要明明了了的见到什么是通，什么是塞，不要迷惑，叫做十通塞了。就是你要 清清楚楚认识什么是通，什么是塞，你才有办法。空只能通涅槃的门，涅槃就出世间的涅槃门，塞是诸塞涅槃门了，那个涅槃门的障碍物，障碍不去是永远，就永不能这个取入涅槃了。这些个障碍是障碍我们啊了生脱死的路，都是碍路的东西。你要想走这条出世间的大道，那就是路上的障碍物就要把它通了，就是说要把它拿开去了它。虽然对于通塞二法要明确认识，不但对通塞那两种要认识了，有需有坚毅的精神，坚强毅力，要有这种精神，就是也不是说很容易的了，就是要有恒心，要有坚固的志向，那种精神。对于涅槃门中的障碍物，毫不犹豫地加以过清。涅槃的障碍物是什么？就是那些塞。要想把它过清，就是肃清它，那你不要犹豫，不要说哎呀明天拜佛吧，后天修行吧，老了现在还年轻啊，好多人这样说，小伙是老了人才干的，那你吃饭等老了吃那不死了吗？那你要等老了读书，那一辈子耕田好了，你都老了不成啊，干什么也趁年龄的。老了那等于说休息退休，说不好听话那就是混吃等死的时候，小伙那还能佛教不完了吗？这个年轻人小伙才能对佛教有贡献。当然了，佛教也不是说完全敬要年轻人，老人就不要，老人修行到老来小伙学了以后一心修行还是对的了，那就不分辨老年轻。